张廷玉等。张廷玉等，申时行、子用茂、用嘉、孙少芳、王希爵、帝鼎爵、子恒、沈一贯、方从哲、沈三雀、帝衍。申时行，字汝墨，常州人，嘉靖41年进士第一，被任命为修撰，历任左庶子，掌管翰林院事务。万历5年，由礼部右侍郎改任吏部侍郎。申时行因文章得到张居正赏识，含蓄而不标新立异，张居正对他感到安心。6年3月，张居正准备回乡安葬父亲，请求增补内阁大臣，于是申时行以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身份入阁参与机要事务。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逐步升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长期擅权，控制下属如同捆扎尸物一样严苛，与自己意见不合的人大多被驱逐。等到张居正去世，张四维、申时行相继执政，力求宽大，依次召回老成持重之人，安排到各个职位，朝中舆论大多称赞他们。但此时内阁权力积重难返，六部长官大多顺从内阁大臣的意志，各位大臣由张四维、申时行提拔，喜欢他们的宽厚，多与他们关系亲密。张四维因担忧回乡，申时行成为首辅。于有丁、许国、王希爵、王家平先后同在政府，没有猜忌，而谏官被张居正压制，到此时才得以舒展。因为张居正一向亲近申时行，谏官不能没有讽刺。申时行表面显示宽大能容人，内心其实并不喜欢。皇帝虽然喜欢谏官揭发张居正的短处，但很厌恶别人议论时事，议论时事的人偶尔被贬官，众人因此责怪申时行，口头上相互诋毁。各位大臣又都偏袒申时行来堵住谏官的口，谏官更加愤怒，申时行因此声望受损。12年3月，御史张文熙曾进言前阁臣专横恣意的四件事，请皇帝永远禁疾。申时行上书争辩说，张文熙说部院各衙门不应设置考成部送内阁查考，立兵二部的任命不应一一由内阁裁夺，督府巡案行事不应秘密上接帖请教，内阁的票拟应当让同僚知道，如果阁臣不称职应当罢黜，但如果将他们所有的职权都削除，这是因噎废食。至于票拟，没有不与同僚商议的。皇帝深以为然，驳回张文熙的建议不用。御史丁子履说侍郎高启愚用试题劝进张居正，皇帝亲自写书给申时行看。申时行说丁子履用暧昧之事陷人于死罪，恐怕谗言会接踵而来，不是清明之朝应该有的。尚书杨威于是请求将丁子履调出京城，皇帝听从了杨威的话。而几事中，御史王世信、李直等交相上章弹劾杨威阿附申时行的意图，闭塞言路。皇帝不久也后悔了，命令罢免高启愚，留用丁子履。申时行、杨威请求离职。于有丁、许国说大臣是国家的体面所系，现在因众人之言留用丁子履，恐怕无法安抚申时行、杨威的心。许国尤其愤愤不平，专门上书请求离职，诋毁各位谏官。副都御史石兴、侍郎陆光祖也为此进言。皇帝于是听从杨威，将丁子履调出京城，安抚挽留申时行、许国，而谏官群起攻击许国。申时行请求酌情处罚进言的人，进言的人更加心怀怨恨。随后李直、江东之用大玉山受功之事动摇申时行未能成功，被贬官离去，内阁大臣与谏官日益水火不容。当初御史魏允贞、郎中李三才因科场事牵连到申时行的儿子用茂，被贬官。给事中邹元彪弹劾罢免了申时行的姻亲徐学模，申时行借别的奏书将他驱逐离去。后来观察人心，逐渐提拔了这三个人，三人得以不被废弃。世人因此称赞申时行是长者。申时行想收揽人心，废除了张居正时所行的考成法，一切从简，也多次进谏。曾因灾疫，吉利臣说催科急迫，征派增加，刑狱繁多，用度奢侈的害处。又曾请求停止府案官助攻的赃罚银，请求减少织造的数量，催促下发各司的奏章。 依据上保清徐真明的建议，请求开垦京畿内的水田，任用邓子龙、刘听平定陇川，推荐郑洛为经略，催促顺义王东归，搁置叶梦熊的奏议，以消除杨应龙的变乱。但此时天下太平，上下安乐，法纪逐渐废弛，申时行致力于顺从皇帝的意志，不能大有作为。皇帝每到讲期，很多次传旨免讲，申时行请求即使免讲，仍进呈讲章，从此成为惯例，讲言于是永远罢停。平氏落于人境县酒色财气四真，皇帝大怒，召见申时行等人逐条分析，准备重重处罚。申时行请求不要下发他的奏章，并暗示落于人自己隐退，落于人因此得以免罪。但奏章留中不发，从此开始。14年正月，光宗五岁，而郑贵妃得宠，生下皇三子长寻，颇有夺嫡的意图。申时行率领同僚再次请求确立太子，皇帝不听。廷臣因贵妃的缘故多指责后宫，触怒皇帝，受到严厉谴责。皇帝曾下诏求直言，郎官刘复初、李茂贵等明显侵犯贵妃。申时行请求皇帝下诏，令各部官员谏言只限于所掌管的事务，听凭其长官选择进献，不得直接上达。皇帝很高兴，众人大多责备申时行。申时行连续请求确立太子。18年，皇帝召见皇长子、皇三子，令申时行入玉德宫觐见。申时行叩拜祝贺，请求尽快决定大计。皇帝犹豫了很久，下诏说朕不喜欢激烈喧闹，近来诸臣奏章一概留中，厌恶他们离间朕父子，如果明年廷臣不再独扰，当在后年册立，否则等皇长子15岁时举行。申时行于是告诫廷臣不要激烈干扰。明年八月，工部主事张有德请求准备册立礼仪细则，皇帝发怒，命令延期一年，而内阁中也有奏书呈入。申时行正在休假，赐福许国首先列出申时行的名字。申时行秘密上封事，说臣正在休假，起初并不预知，册立之事圣意已定。张有德不安大计，请皇上亲自裁断，不要因小臣妨碍大典。于是给侍中罗大鸿弹劾申时行，说他表面上附和群臣的请求以请立太子，而暗中延缓此事以交结内廷。中书黄正斌又论申时行排挤陷害同僚，巧妙逃避首倡此事之罪，两人都被贬斥责罚。御史邹德勇上书再次弹劾申时行，力求罢免。皇帝下诏让他乘一马回乡。回乡三年后，光宗才开始出阁讲学，十年后才被立为皇太子。42年，申时行80岁，皇帝派行人慰问，诏书到时，申时行去世。先前因云南月俸被平定，加封少师兼太子太师、中极殿大学士，下诏追赠太师，谥文定。子用茂，用家。用茂，字敬中，考中进士，累官兵部直方郎中。神宗提拔为太仆少卿，仍掌管直方事务，再升右迁都御史、巡抚顺天。崇祯初年，历任兵部左、右侍郎，任尚书，退休回乡。去世后，追赠太子太保。用家，举人，历任广西参政。孙少芳，进士，户部左侍郎。王希爵，字元玉，太仓人。嘉靖41年，考中会试第一，廷试第二，被任命为编修，累升至祭酒。万历五年，以詹事身份掌管翰林院。张居正夺情，准备廷杖吴中行、赵用贤等人。王希爵邀请同管十余人到张居正处请求解救，张居正不接受。王希爵独自到张居正丧次，恳切直言，张居正径直入内不顾。吴中行等人受杖后，王希爵抱着他们大哭。第二年，升任礼部右侍郎。张居正刚回乡治丧，九卿紧急请求召他回朝，唯独王希爵不署名。不久请求省亲离去。张居正因王希爵暴露自己的短处，更加怨恨他，王希爵于是不出仕。12年冬，在家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参与机务。还朝后，请求禁止产鱼，抑制奔禁，戒除虚浮，节俭齿靡， 驳斥议论，精简工程，皇帝都褒奖采纳。当初李直、江东之与大臣申时行、杨威等人相互构陷，因王锡爵富有当时声望，且与张居正不和，极力推举他。等到王锡爵到京与申时行联合，反而上书极力排挤李直等人，李直等于是离去。当时申时行为首辅，许国次之，三人都是南极人，而王锡爵与申时行同科会试，且同郡，在政府相处融洽。但申时行柔和，而王锡爵性格刚强好胜。16年，其子王恒考中顺天乡试第一，郎官高贵，饶身议论此事。王锡爵接连上章辩白攻击，言辞过于愤怒，饶身因此被下诏狱除名，高贵被贬到边地。御史乔必兴请求皇帝告诫王锡爵，务必扩大气量，做宽容有度量的大臣。王锡爵上书辩解，因此逐渐与朝廷舆论相悖。当时群臣请求立储的人很多，皇帝都不听。18年，王锡爵上书请求御教长子，录用谏官江英龄等人，并请求宽恕原巡抚李才，未得答复。曾因旱灾，自己陈述请求罢免。皇帝下幽诏挽留他。火落赤，真相进犯西部边疆，议论者争相请求用兵，王锡爵主张合议，与申时行一致。不久，与同僚争论策立不成，闭门乞求回乡。随即因母亲年老，接连请求回乡省亲，于是赐给路费，派官护送。回乡两年，申时行、许国及王家平相继离职，有诏催促赵王锡爵回京。21年正月，还朝，于是成为首辅。先前有旨，这年春天举行册立大典，告诫廷臣不要独扰臣寝。廷臣鉴于张有德之事，都默不作声。到此时，王锡爵密请皇帝决断大计。皇帝派内侍把手诏给王锡爵看，想要等有嫡子，让长子与两个弟弟暂且都封为王。王锡爵害怕违背皇帝意旨，立即奉诏拟写谕旨，但又考虑外间公论，于是说汉明帝马后、唐明皇王后、宋真宗刘后都收养朱妃之子为子，请求让皇后抚养长子，那么长子就是嫡子，而生母不必尊崇，位号已压过皇贵妃，也拟写谕旨进呈。同僚赵志高、张卫都不预知，皇帝竟将前一道谕旨下给李官，令即准备礼仪。于是整个朝廷大哗。几事中史梦龄、礼部尚书罗万化等人一起到王锡爵宅地据理力争，廷臣进谏的奏章每天数份。王锡爵与赵志高、张卫极力请求追回前诏，皇帝不听从。不久进谏者更多，而岳元生、顾允成、张纳弼、陈泰来、于孔坚、李启美、曾凤仪、钟化明、向德珍等人在朝房拦住王锡爵，当面争论。李腾芳也写信给王锡爵，王锡爵请求下廷议，皇帝不许，请求当面应对，没有答复，于是自我弹劾三处失误，请求罢免斥退。皇帝也被公论所迫，追回前命，令稍等两三年再一行。王锡爵随即请求尽快决定，并说先前长子出生，已经颁发诏书大赦，诏书称之成宗赦，分明是以皇太子对待他了，如今还有什么疑虑而不决断呢？没有答复。七月，彗星出现，皇帝下诏修身反省。王锡爵于是请求严见大臣，又说彗星逐渐靠近紫微星，应当谨慎起居的节奏，减轻左右的刑罚，减少嗜好欲望以防疾病，散发积聚的财物以广施恩惠。过了一个月，又说彗星已进入紫微星，不是仅仅用人行政所能消除的，只有立太子一事可以攘除，因为天王星像是地星，太子星像是前星，现在前星已闪耀却不早定，所以导致这场灾祸，如果赶快实行册立，天便自然消失。皇帝都回复知道了，但仍坚持年初等待日期的说法。王锡爵又上奏极力进言，又连续上章恳求。11月皇太后生日，皇帝御门接受朝贺完毕后，单独召见王锡爵在暖阁，慰问他说爱卿带着母亲来京城，真是忠孝两全。王锡爵叩头感谢，于是极力请求早定太子。皇帝说中宫有儿子怎么办，回答说这种说法在10年前还可以，现在长子已13岁， 还等什么？况且自古至今，哪有子弟13岁还不读书的？皇帝很感动，王羲爵于是请求频繁召见应对，保养圣体。退下后又上书极力请求，并且说外廷把顾宠的阴谋归到皇贵妃身上，恐怕正是整个家族不得安宁，希望陛下深思。皇帝得到奏书，心里更加动摇，亲笔诏书告诉王羲爵，爱卿每次上奏必提及皇贵妃，为实吗？他多次劝朕，朕因祖训后妃不得干预外事，怎么敢轻易听从？王羲爵上言，现在与皇长子形成对比的只有皇贵妃的儿子，天下不怀疑皇贵妃又怀疑谁？皇贵妃不隐为己则又指责谁？祖训说不干预外事，是不干预外廷用人行政的事务，至于册立是陛下的家事，而皇三子又是皇贵妃的亲子，陛下能不跟皇贵妃商量吗？况且皇贵妃长久侍奉圣体，至亲又贤惠，外廷纷纷议论，无不归怨，臣不忍心听闻。臣是60岁的老人，全力抵挡天下人的口舌，归功于皇贵妃，陛下还怀疑我？既然如此，那么必须像一群年轻人盛气凌人的攻击皇贵妃，而陛下反而心里痛快吗？奏书送入，皇帝点头同意。赵志高、张卫也极力请求。过了几天，就有了出阁的命令。但皇帝下令广泛采购珠玉珍宝，供出阁礼仪所用，估计价值30多万。户部尚书杨俊明等根据旧例争执，给事中王德婉等又极力劝谏。皇帝于是亲笔诏书告诉王羲爵，想要改期。王羲爵婉言请求，才没有改期。次年2月，出阁礼仪完成，全部按照东宫礼仪，朝廷内外感到安慰。王羲爵在内阁时曾请求停止江南织造，停止江西淘气，减少云南贡金，拿出内库钱财赈济河南饥荒，皇帝都没有违逆，恩宠礼遇超过前后各位辅臣。他就礼仪力争不应该用廷杖，尤为世人所称赞，只是因为迎合病封的旨意受到非议。不久，郎中赵南星被贬斥，侍郎赵用贤被放逐，论旧的人都被贬谪，众人指责是王羲爵做的。虽然连续上章自我辩白，并且申辩救助，人们始终不能谅解。王羲爵于是多次上书称病，请求退休。皇帝不想让他离开，为他拿出内库钱财建教，祈祷病愈。王羲爵极力推辞，上书8次才允许。先前累加太子太保，到这时命令改任吏部尚书，觐见极殿，赐给路费，乘一车，行人护送回乡。回乡7年后，东宫建立，派官赐敕慰问，赏赐银币洋酒。35年，廷推阁臣。皇帝已用了余慎行、叶向高、李廷基，还念及王羲爵，特加少保，派官召他。3次推辞，不允许。当时言官正例行锋锐之气，王羲爵静密皆极力诋毁，其中有皇上对章奏一概留中，特别鄙夷他像禽鸟的声音等话。言官听说后非常愤怒，给事中断然首先弹劾他，他的同官胡家栋等不断论奏。王羲爵也自己闭门养众，最终推辞不赴任。又过了3年，死在家里，享年77岁。赠太保，史文素。他的儿子王恒，字陈玉，年轻时就有文名，是举手之才，自称因悖论，于是不再参加会试。到29年，王羲爵罢相已久，才开始考中会试第二人，廷试也是第二。守编修显于父亲去世，王羲爵的弟弟王鼎爵进士，累官河南提学副使。沈一贯，字坚吾，鄞县人，隆庆2年进士。选庶及士，受检讨，冲日讲官。进讲高宗亮英，拱手说托孤继命，必须忠贞不二心的大臣，才可使百官总己而听，如果不是这样的人，不如亲自听览为效。张居正认为在讽刺自己，很怨恨沈一贯。张居正死后才生左中运，历任吏部左侍郎兼侍读学士，加太子宾客，请假回乡。22年启用南京礼部尚书，又召为正史副总裁、协理詹事府，未上任。王羲爵、赵志高、张卫同居内阁，又有旨推举阁臣。吏部举旧辅王家平及沈一贯等7人名单上奏。 而皇帝正恼怒王家平，责骂尚书陈友年。陈友年称病离职，沈一贯在家久居，所以有轻望，阁臣又极力推荐他，于是下诏以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陈于弼一同入阁参与机务，命行人从家启用。适逢朝议允许日本分贡，沈一贯顾虑贡道出宁波成为家乡郡的祸患，极力陈述其害，分贡的议论才停止。不久王希爵离去，陈于弼位列第三，常独行己意。沈一贯柔顺而内心深沉，是奉赵志高等为景。其后陈于弼死于任上，赵志高病毙久在告假，张卫因见杨镐及幽微弘毅是得罪离去，沈一贯与张卫曾私致信给杨浩，被赞化主事丁英泰弹劾，张卫上书辩白，激怒皇帝被罢免。沈一贯只引咎自责，皇帝于是安慰留用他。当时国本未定，廷臣争论十余年不绝。皇长子十八岁，朱请册立冠婚的更加紧迫，皇帝责令户部禁银2400万作为册立，分封朱典礼费用来困窘他们。沈一贯两次上书争执不听，28年命营建慈庆宫给皇长子居住。工程完工，告诉沈一贯草拟敕书传世礼官，上册立冠婚及诸王分封礼仪。敕书已上呈，皇帝又留下不发布。沈一贯上书催促，就说朕因小臣谢廷赞乘机邀功，所以终止，等皇长子移居后施行，过后不举行。次年贵妃帝郑国泰迫于群议，请册立冠婚并行。沈一贯于是再次草拟敕书，请下礼官聚仪，没有答复。廷议有想先冠婚后册立的，沈一贯不同意，说不证明而苟成事，是降低储君为诸王。适逢皇帝意也颇醒悟，命即日举行。9月18日晚上2更，诏书下达，继而皇帝又后悔，令改期。沈一贯封还诏书，说万死不敢奉诏，皇帝才停止。10月15日册立李成，时论很称赞他。适逢赵志高于9月死，沈一贯于是当国。当初赵志高病久，沈一贯屡请曾阁臣，到这时才简用沈礼、朱庚，而是皆取决于沈一贯。不久进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自沈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旷税使四出为民害，他们所诬和逮捕关押的全部滞留在狱中。吏部尚书请求启用谏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长久压制不批复，朝廷内外多归望于阁臣。沈一贯等多次劝谏不醒悟，而皇帝长久不视朝，阁臣屡次请求都不答复。沈一贯出辅政面恩只见第一次而已。东征及杨应龙平定，皇帝两次御午门楼受俘，沈一贯请求陪侍，四面对都不允许。上下隔阂很深，沈一贯虽稍有补救匡正，大都依为其间，声望渐减。到30年2月，皇太子婚礼刚成，皇帝忽然有病，即召诸大臣到仁德门，不久独命沈一贯入启祥宫后殿暖西阁。皇后、贵妃因病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皇帝稍东，官服席地坐也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沈一贯叩头起居完毕，皇帝说先生上前，朕病日渐重了，想国已久，何憾家儿家父赋予先生，只辅佐他为贤君。旷税事朕因殿功未竣，权宜采取，现在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都停止不行，所遣内监都令还京，法司释放酒戏罪囚，谏言得罪诸臣都复其官，给侍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只这些了。说完就卧倒。沈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都哭。沈一贯又奏现在上书求去者三人，请定去留。皇帝留户部陈渠、兵部田乐，而以祖陵充爵、薛工部杨一奎籍。沈一贯又叩首，出泥旨已尽。当晚阁臣九卿都直宿朝房。漏三谷、忠实捧玉道完全如皇帝告诉沈一贯的话，诸大臣都写。次日皇帝病好转，后悔了。忠实20人到阁中取钱玉，说 旷税不可罢，是求陆直臣为卿所裁。沈一贯想不给，中使就磕头几乎流血，沈一贯惶惧绞入。当时吏部尚书李代、左都御史温纯期即日奉行，班事天下。刑部尚书萧大亨则说迟玉须再请。不久事变，太仆卿南启仲弹劾李代，萧大亨不立即奉地狱，岂废事求。皇帝怒，并二世搁置不行。当皇帝想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毅力争，皇帝怒，想亲手杀他。田毅言更厉，而中使已持沈一贯所缴钱遇到。后来田毅见沈一贯唾弃说，相公稍坚持，旷税就撤了，何妾也。从此大臣言官尚书请求的每天相继都不再听从。旷税之害，于是终神宗室。皇帝自病愈以后，政事更加废弛。税监王朝、梁勇、高怀等所到之处横暴，奸人乘机虐民的更多。沈一贯与沈礼、朱庚共同助论以讽谏，又曾因事屡次争执，且接陈用人行政诸事。皇帝不醒悟，但待沈一贯后，曾特赐敕奖之。沈一贯速记沈礼，沈礼也自以讲言受主眷，非由沈一贯进不为之下，二人渐不相合。礼部侍郎郭正玉以文章气节著称，沈礼很器重他。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石桥都以亲言自持相标榜，沈一贯不喜他们。适逢郭正玉一夺吕本氏，沈一贯、朱庚与吕本同乡，搁置其意，从此更加厌恶郭正玉，并恶沈礼及温纯、杨石桥等，而党论渐兴。这人与公论相违，从沈一贯开始。31年，楚府镇国将军画计揭发楚王华魁是假王，沈一贯接受楚王重贿，令通政司扣留其书月余，先上华魁弹劾画计欺罔四罪书。郭正玉，楚人，很听说假王是有根据，请求行刊虚实以定罪案。沈一贯坚持，郭正玉以楚王馈遗书上，皇帝不醒悟，即府案陈会刊并停陈吉一书入。沈一贯立右楚王唆使几事中钱孟高、杨英文弹劾郭正玉，勒令回乡听刊，画计等都得罪。郭正玉刚登州未行，而妖书事起。沈一贯正嫌恨郭正玉与沈礼，其党康丕阳、钱孟高等就逮捕僧达官、医生沈令玉等下狱，穷治之。沈一贯从中主其事，令锦衣帅王之贞与康丕阳大搜沈礼司，第三日发兵围郭正玉州，直掠其婢仆乳母，都无所得，于是以脚声光结案。二是错见郭正玉及楚王传中，起初都御史温纯弹劾御史于永清及给事中姚文蔚，言语稍涉沈一贯。给事中钟兆斗为沈一贯论温纯，御史汤兆金又弹劾钟兆斗而执温纯。温纯十七书求去，沈一贯佯装接帖留温纯，至以4年，大查金朝官。温纯与杨石桥主其事，钱孟高、钟兆斗都在出退中。沈一贯怒，对皇帝说已经查书留中，久之才竟留给事御史之被查者，且许温纯致事去。于是主事刘元贞、庞时雍、南京御史朱无弼力争之，说200余年祭典无特留者。当时南查书也留中，后破众议才下发。沈一贯从此既不为公论所语，弹劾日重，因谢病不出。34年7月，给事中陈家训、御史孙居相又连章弹劾其间，沈一贯愤，更加求去。皇帝未处陈家训，夺孙居相奉，允沈一贯归，沈礼也同时罢。而沈一贯独得温旨，虽朱庚诱之，议论者更抵其有内援焉。沈一贯入阁是王锡爵、赵志高推荐的，他辅政13年，当权4年。他抗拒舆论，喜好与自己相同的人，厌恶与自己不同的人，这一点与前后的各位大臣一样。至于楚宗、妖书、金察三件事，他独独触犯众怒，评论者认为他丑恶，即使他的同党也不能为他开脱。沈一贯回乡后，觐见的人不停地追和他，他的同乡也大多受到世人的诋毁。沈一贯在位时，接连加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他在家闲居10年后去世，追赠太傅，谥号文公。 方从哲，字中涵，他的祖先是德清人，隶属锦衣卫籍，家住京师。方从哲考中万历十一年进士，授官庶吉士，多次升迁至国子祭酒。他请假回家闲居，很久不出来做官，当时人很称赞他的恬淡高雅。大学士叶向高奏请任用他为礼部右侍郎，朝廷未批复，内廷降职启用他为吏部左侍郎。他被给事中李成明弹劾，请求罢职，未获允许。万历四十一年，他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与吴道南一同受命。当时吴道南在籍，叶向高为首辅，正事多由叶向高决断。叶向高离朝后，方从哲便独自担任宰相。他奏请召回原辅臣审理，未获批准。御史钱春弹劾他迎合取悦，方从哲请求罢职。皇帝下旨好言安慰挽留。不久，吴道南到任，恰逢张插挺积案发生，刑部已疯癫了结此案。王之采查的实情，庞宝、刘成等人的踪迹才暴露。方从哲与吴道南一起斥责王之采的话荒谬狂妄，皇帝采纳了他们的意见。吴道南被沿路攻击，请求离职长达一年，后因母丧回家。方从哲再次独自担任宰相，立即上书请求推补阁臣，此后每月必定奏请。皇帝认为一人足以办事，最终没有增补。方从哲性格柔弱怯懦，不能担当大事。当时东宫已经很久停止讲学，瑞王的婚礼超过期限，惠王、贵王没有选定配偶，福王府的庄田派宦官催督赋税，又商议命令卖盐，内廷降旨命吕贵监督制造。驸马王炳因营救刘光富被剥夺官服，山东盗贼兴起，灾异多次出现，盐官翟凤冲、郭尚斌因直言被贬官，皇帝派宦官命令工部侍郎林如楚修缮咸安营，宣府缺饷几个月，方从哲都上书极力进言，皇帝大多不听。而方从哲有内廷援助，只是名义上争论，实际是顺承皇帝意旨，没有匡正补救。叶向高执政时党争激烈，沿路与吏部勾结，指清流为东陵，将他们驱逐殆尽。到方从哲执政时，沿路已经没有正人君子，党争逐渐平息。丁四年经查，全部排斥东陵党人，并且涉及居家者。齐、楚这三党鼎立，专门攻击清流。齐人齐师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势力尤其嚣张。方从哲亲近众多小人，而皇帝怠惰荒废也更加严重。京畿、山东、山西、河南、江西及大江南北相继报告灾情，奏书都不批复。旧制给事中五十多人，御史一百多人，到这十六科只有四人，而五科官印无所归属。十三道只有五人，一人兼任数职，在外巡按御史大多不能替换。六部堂上官只有四五人，都御史衙门空置数年，都府监司也多次空缺不补。文武大选即选官及四方教职，积压数千人，阴历兵二科缺掌印官，不能签发凭证，长久滞留在京师，时常攀住执政的车子哀诉。赵狱囚犯因审理官员缺人不判决遣送，家属聚集在长安门嚎哭，职务全部废弛，上下离心。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大清兵攻克抚顺，朝野震惊。皇帝起初颇为忧虑恐惧，张奏时时批复，但不到几个月又松懈如故。方从哲的儿子方世宏杀人，巡城御史弹劾他，方从哲请求罢职，未获批准。长兴出现在东南方，长二丈，宽一尺多，十九天后消失。当天京师地震，方从哲说妖异景象怪诞征兆层层出现，除臣任职无状痛自反省外，希望陛下大振乾纲，与天下更新。朝臣们纷纷嘲笑他，皇帝也不醒悟。御史熊化因时事多奸，辅佐无效，弹劾方从哲，请求用灾异策免他。方从哲恳求罢职，坚决在家卧病四十多天，内阁空无一人。皇帝再三安慰挽留，他才出来理事。第二年二月，杨浩四路出兵，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用红旗督战，军队大败。礼部主事夏家玉说辽东战事的败坏是由赵兴邦及方从哲庇护李维汉所致，两次上书弹劾他们。方从哲请求罢职，不敢入内阁， 在朝房处理公务。皇帝下旨恳切挽留，于是恢复原状，反而提升赵兴邦为太常少卿。不久，大清兵接连攻克开原、铁岭。廷臣在文华门拜呈奏书，立即请求批发，又在思善门等候圣旨，都没有批复。方从哲于是在仁德门叩头跪着等候圣旨，皇帝最终没有批复。不久，他请求皇帝出于文华殿，召见群臣，当面商议战守方略，也没有批复。他上书请求补阁臣十次，情辞极为哀切，才命廷臣推举。等到推举上来，又不任用。方从哲又接连奏请，才选用史继协、沈鸿，奏书仍然留在宫中，直到皇帝去世都未下发。御史张兴照弹劾方从哲所有奏书皆帖，伪罪群臣，狂言欺人，祖宗200年江山坏在方从哲手中。御史萧义忠、刘卫、周方健、杨春茂、王尊德、左光斗、山西参政徐如汉也接连上章攻击他。方从哲接连上书为自己辩白，并且请求罢职，皇帝都不追问。自从刘光富被关进监狱，方从哲上书营救数十次，皇帝特意释放他为平民，但用人行政的各种章奏最终没有下发。皇帝生病数月，恰逢皇后去世，方从哲哭掉完毕，请求到御榻前问安。皇帝在洪德殿召见他，他跪着谈了很长时间，于是请求补阁臣，任用大臣，下发台谏的任命。皇帝答应了，他才叩头退出。皇帝素来厌恶言官，此前考选授官的大都等候任命2-3年，到这时等候8年。方从哲请求到数十次，最终没有下发。皇帝自认为海内成平，官员不必齐备，有意裁减。到辽东战事兴起，又不愿矫正以前的过失，照旧行事。方从哲独自执掌国政，最终没有匡救。又任用姚宗文巡视辽东，倾轧经略熊廷弼使之离去，辽阳于是失陷。